在场在线弟兄姐妹晚安，非常高兴今天晚上可以跟大家在这里共同的敬拜赞美，领受神的祝福。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是一个长周末，我非常高兴还有这么多弟兄姐妹在这里跟我们一起敬拜。我们首先共同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大能的创造者，你也是伟大的救赎者，天地万物都属于你，宇宙万物都在你的掌控之下。今天我们来到这里来敬拜感谢你，在耶稣基督里面向我们所彰显的丰盛的救恩。你已经打开了天上的窗户向我们赐福，今天晚上我们愿意敞开自己的生命来敬拜，来回应，来领受一个古老的永远不变的真理，耶稣基督拯救罪人，昨日今日直到永远，耶稣基督永远不变。求你祝福我们今天晚上在场在线在外的众弟兄姐妹，通过你的话语再次更新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在这个长周末不但有美好的团聚，也有真正的基督里面的安息。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的正道主题是耶稣走进我们的软弱。请大家思想什么是软弱。软弱可能是我们生命中的一种状态，无助、自怜、受伤害、失望、冲突等等。当我们讲到软弱的时候，可能我们会想到医院里面的病人，或者幼儿园里面的小孩子，这些人他们软弱无力，他们没有办法维护维持自己的生命。其实我们这些成人，我们这些强壮的、健康的、没有疾病的也会软弱，像我刚才提到的这些特征，基督徒也会软弱。大家知道基督徒软弱有什么特征吗？我已经告诉你们了，敬拜流于形式，读经不固定或者没有亮光，觉得生命没有力量，常常犯错。其实这都是我们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所面对的一些挑战，这都是我们的软弱。今天我要想与大家特别分享特别的一种局面，一种软弱，就是伤害和被伤害与自责。我们都伤害过别人，我们也被伤害过，我们都活在自责当中，甚至很多人很久很多年都没有办法释怀。我们想对他人讲一声对不起、抱歉，但是这句话永远也讲不出来，久久讲不出来。我们可能希望对方跟我们讲对不起、抱歉，但是对方也没有讲，令我们失望。不久前我也来过教会的一个人谈过他的问题，他很多年前在教会，不是我们教会，另外一个教会受到伤害，如今仍然不能释怀，他一定要讨个公道。我跟他讲，你必须放下过去，朝前看，看未来，不能总想着过去你如何伤害、被伤害，别人如何伤害你。他说我就是不行，我一定要讨一个公道，所以就没有希望的离开了教会。有人讲教会就是一间医院，你们同意吗？教会是医院吗？其实 这句话只说对一半。教会是医院，有很多病人，如果教会只是很多病人的话，那这个教会是没有希望的，我们还需要得到医治。教会也是一个得医治的地方，得更新、得恢复的地方，对吧？今天我们所有的人在这里，我们都是病人，我们也都是得医治的人，或者正在得医治，未来要得医治，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不管我们如何软弱，我们处在什么样的地步，我们都是有希望的，因为耶稣总在我们之前，耶稣总在我们的问题之前，耶稣在我们的软弱当中，他走进我们的生命来。今天我就从两段经文，马太福音、约翰福音来看耶稣怎样走进了使徒彼得的生命，来再次坚固他、扶持他，使他后来成为教会的中流砥柱。我们看一下今天的第一段经文，马太福音第26章31到35，这一段是有关基督预言彼得要三次不认他的经文。 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一二三，请。那时耶稣对他们说，今夜你们要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彼得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夜击在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众门徒也都是这样说。从这段经文，大家看到彼得的哪些软弱？我可以告诉大家，至少有三样软弱。你们看到有几样？首先，彼得的信心软弱，信心软弱，这是最致命的。在最后的晚餐中，耶稣以旧约圣经的预言告诉所有的门徒，当我被抓被定罪的时候，你们都将离弃我，都将离弃我。跌倒就是背叛否认他的意思。今晚你们要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这节经文出自旧约圣经的撒迦利亚书十三章七节。耶稣是坚定相信旧约圣经预言的，通过这节预言，他已经知道所有的门徒会跌倒离弃他否认他。但是你们知道彼得说什么吗？彼得经常是这些门徒的代言人，对吧？他是众门徒的代言人。彼得这样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彼得厉害吧？有勇气吗？你们看到彼得信心软弱在什么地方？为什么我们讲彼得信心软弱？连耶稣都相信旧约圣经的预言一定会实现，但是彼得在这里却说我却永不跌倒，是什么意思？他乃是说旧约圣经的预言在我身上没有效果，他否认了圣经的预言，这是他信心的软弱。任何时候我们怀疑圣经，不信圣经，甚至半信半疑的时候，信圣经可能实现在他人身上，不会实现在我们身上，我自己身上，这就是软弱，这是信心的软弱。不信圣经的话语，信心一定软弱。我们基督徒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话语、圣经的话语之上的，不信神的话语就没有信心。你信多少就有多少信心，是成正比的。你怀疑，你的信心也怀疑。为什么不信的人没有办法相信圣经？为什么信圣经的人可以成为基督徒？奥秘就在我们对圣经的相信程度。最近我刷手机比较多，当然心中也是有一些不安，看了一些没有什么意义的短视频，但是蛮吸引人、爆眼球嘛，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放不下。当然也有一些挺有意义的，这是我信心的一种软弱，因为我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去读神的话语，但是有的时候就是做不到。有一天早晨我在灵修的时候看到一节经文，听到一节经文，他立刻就抓住我的心。他是在箴言第十五章十四节这样说的，聪明人心求知识，愚昧人口吃愚昧。但是这句中文的话不是那么扎心，当时我听的是英文，他是这样说的， A wise person is hunger on truth, while fool feeds on trash。 尤其是这个 trash 这个字啊，就是垃圾，一下把我震到震惊了。我想那短视频不就是垃圾吗？愚妄人口吃垃圾，翻得白一点就是这样。所以我当时蛮被震撼的。你们看到没有，神的话语可以提醒我们的生命，指出我们生命的问题，甚至能坚固我们的软弱。当我放不下的时候，神的话一下指出来，你就是那个愚妄人，你是傻瓜，你在刷垃圾，你在吃垃圾呢。 Fool feet on trash. 我觉得我们一定要以神的话语为信仰的中心，满足的中心，这样我们才会有信心。信心软弱就远离神的话语。其次，彼得的认知软弱，认知啊，对自己的认识，对他人的认识，高看自己，低看他人。他这样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这什么意思？也说旧约的这个预言对他们有效，对我无效。这是自我认知的严重的缺陷。彼得不相信圣经预言，但是他会相信自己比别人好，自己不会犯错。这就是错误的自我认知，自我感觉良好，自己认为比他人好。那么自我认知一个软弱的表现就是老是高看自己，轻看他人，当然也有低看自己的时候，反正看的不适当，不在恰当的地方，不是高就是低，这是自我认知的错误或者软弱。很多时候自己是不知道的，很多时候对方是非常无奈的。我们在日本侍奉的时候，教会遇见很多的挑战，我们会以一位弟兄讨论这些事情，因为关系比较好。每次谈到一些非常困难处理的问题，非常挑战的时候，这个弟兄就会讲，哎呀，别说了，这是认知的问题，这是认知的问题。一谈到认知的问题，好像就踩了闸，就刹了车，这件事情就没讲头了，我们都默默无语了。认知的问题，对方不能看到这个问题所在，对方不能接受，对方不能理解，不能突破，完全是认知的问题。其实我们人际关系的很多冲突伤害都出于我们自己这种顽固的甚至错误的认知。我们总认为自己对，他人错。夫妻关系、亲子关系、教会事工彼此很难和谐合作。牧师的这种固执的自我认知会让教会停滞不前，无法前进。弟兄姐妹的这种固执的认知会让教会失去爱心。另外，同工们这种固执的自我认知很难合作，这个团队就没有意义了，就没有果效。自我认知软弱的人很难被说服，就像这里彼得一样，甚至连耶稣自己也不行，而且一错再错。你看啊，彼得第一次犯错，他说就是别人都会，我也不会。耶稣又给他一次机会啊，今晚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怎么样？旧约预言你不信，主自己的预言信吗？你们觉得彼得会信吗？没有，没有，他坚决否认，就是我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定你。你看，这是彼得再一次自我认知的固执错误。之前说永不，现在说总不。所以自我认知错误的人往往一错再错，而且用一些非常绝对的词。哎呀，你总是这样，哎呀，他总是这样，啊，绝对啊，太绝对是这样的，一定不会错，就用很多绝对的词。当你们听到这样的词汇，就知道对方一定是在软弱的自我认知当中，所以多给他一些恩典，因为他不知道自己在说啥。尤其是做父母的，跟子女说话一定要小心。你们做父母的有没有被儿女说过，哎呀，爸爸妈妈，你们总是这样看我，你们总是说这些话，有吧？有人点头。其实孩子的眼光是非常锐利，非常精确的。他说我们总是这样，我们基本上总是这样，因为孩子说的话比较真实。如果我们大人如果说对方，我们彼此说你总是，你总是，可能水分还多一点。所以做父母的应该在孩子面前小心，不要用这种绝对的词，以至于孩子以后会认为你是自我认知错误的人。彼得第二次再次否认了主自己的预言以后呢，咋回事呢？ 鸡就叫了，鸡真的叫了。主很奇妙，用一只公鸡恢复了彼得正常的自我认知。公鸡一叫，彼得就知道自己完全错了，主绝对是正确，但是已经晚了，因为耶稣已经被人拉走。但是耶稣临走前回头望了彼得一眼，看了他一眼，彼得那个时候彻底崩溃了，就出去痛哭。彼得由固执的自我认知陷入了后悔、伤痛与自责中，不能自拔。大家有没有听过一首诗歌叫做《鸡叫的时候》？我的主，我的主，请赦免我。这是对彼得心声的深深的一种描述，因为你深知我一切的软弱。但是彼得这句话没有办法亲口告诉主，这是诗歌的一种描述。但是主已经被拉走了，被定罪去了，彼得陷入一种绝对无法原谅自己、痛苦至极的一种伤害当中。他伤害了主，现在在这种悲哀当中又伤害了自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经历啊？所以呢，我们看到彼得的第三种软弱，就是从一种错误的固执的自我认知落入到伤害、被伤害的自责当中。这是我们会经历的，当我们有冲突之后，很多时候我们有自责，我们觉得自己不对，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恢复之前的关系。有这样的感受吗？没有勇气，没有恩典。所以每当这个时候，我们要理解对方，其实你的想法也是对方的想法，对方的想法跟我们差不多，教会弟兄姐妹都差不多，我们不会比任何人好多少。能够主动伸出手的、和解的、给予恩典的是少数，大多数人都停留在一种自责、伤害、受伤害的困境当中。我与不少弟兄姐妹谈过这些事情啊，在渥太华、在多伦多，我发现许多华人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在教会受了伤害，他们会做什么呢？第一，离开教会；第二呢，离开教会不行啊，你不能天天在家，去哪里呢？西人教会。去哪个西人教会？最大的西人教会，渥太华是这样，多伦多也是这样。所以西人最大的教会里面往往聚集了许多各个教会受伤害的，有华人，有其他族裔的人。他们去那样的大教会，因为没有密切的关系，听完讲道敬拜完就离开，也不参加团契，不参加活动，因为受到伤害，也不可能回到原来教会。我来到仁爱教会，也知道有一些弟兄姐妹离开团契，没有回到团契，也不会回到教会，因为过去受到伤害，因为仍然活在这种伤害、被伤害的自责的软弱当中。能够回到我们当中的，我相信里面有能够回到我们当中继续敬拜的、超越的是少数。今天我不知道你们具体是谁，但是如果你们在这里或者打算回来，你们是有福气的，你们是刚强的。很多人由于这种原因也不再侍奉，原来是非常好的侍奉者，现在不侍奉，不敢侍奉，觉得侍奉没有意义。我们的亲情关系也会常常处于这种裂痕当中，可能之前甚至很久以前说过的一句话、发生的一件事情，直到如今我们的亲子关系、夫妻关系、父母关系都非常的僵直僵硬，没有出路，非常纠结。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怎么办呢？信心软弱、自我认知软弱、伤害和自责中软弱，我们这些软弱的人还有出路吗？但是教会是医院，我们是得医治，我们可以得医治的。感谢神，我们都有救，我们都有希望，因为耶稣基督主动的回到进入我们的困境， 软弱当中，你会发现在圣经当中，神还有耶稣总是主动的进入人的软弱，总是主动的进入人的软弱。在他没有钉十架前，他就告诉门徒我要钉十架，在他还没有复活之前就告诉门徒我要复活，在门徒还不认识他的时候，他显明在他们当中告诉他们我已经复活了，打不到鱼的时候他出现在他们当中，最后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他们吃完晚餐的时候，耶稣又主动的与彼得对话。现在我们就进入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我们看耶稣如何来进入走入彼得的生命，把他从这样的软弱当中挽回过来。我们再一起读一下这段经文，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十五到十九节，请。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就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到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好，大家有多少人最近听过这段经文的信息？以前听过吗？读经读过吧？这是非常著名的经文，耶稣在复活以后在海边与彼得的一段对话。这段经文与之前的经文是一段故事，同一段故事，讲的是复活的耶稣如何走进门徒的生命，迷茫的生命，因为他们打鱼打到一晚上啥也没打到，他们还要去耶稣约定的山上见他。在饭后，主就主动与彼得展开了这样的一段对话，这实际上是我们走出软弱的好消息，是我们走出软弱的好消息，也是我们今天的主题，耶稣走进我们的软弱。彼得的信心软弱，自我认知软弱，还有受伤害，伤害与自责中的软弱，这三项软弱啊，信心的软弱，主已经应许要为他祷告，因为在最后的晚餐里面，他已经警戒彼得，你一定会离弃我，背叛我，但是放心，我已经为你祷告，使你不至失了信心。很多时候我们的信心软弱需要以祷告，以神的话语来超越。那剩下两种软弱，就是认知的软弱，伤害自责的软弱，我们来看主如何帮助彼得超越这两种软弱。那么如何解决彼得错误的自我认知呢？除了鸡叫的时候他受到震撼，那还不够，主耶稣从爱开始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是第一问，一共有三问。第二问是你爱我吗？第三问你爱我吗？一共三问。其实我们可以从很多不同角度来解析这三问，比如说从爱的词汇啊，是神圣的爱、弟兄的爱等等。但是今天我要从认知的角度来反省，来看这三个问题。大家记得我前面说过，当耶稣问人，或者圣经里神问人的时候，不是神要得到答案，还记得吗？神不需要从人得到答案。当亚当堕落的时候，神问 你在哪里？人啊，你在哪里？亚当躲在树丛后面，对吧？神不需要亚当告诉他啊，我在这里，我在树后，你看见我吗？神知道他在哪里。神问这个问题，乃是提醒亚当自己，你如今在什么地步？你堕落了，是要告诉他，是让人自己得到答案。同样，耶稣的这三个问题，不是他自己要答案，不是他自己没有安全感，被彼得背叛了，要听听彼得说你爱我，我好受一些，完全不一样，不是这个原因。耶稣的这三个问题，完全是为彼得自己的问题来定位，看见没有？完全是为彼得自己定位。那么第一个问题，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些可能是彼得周围的人士，门徒也好，一船鱼也好，彼得想的这些事情也好，甚至他的背叛等等，包括信仰的压力，包括他的家人，这些可以预表世上所有的事情，世上的事情。如果今天耶稣当面问我们这样一个问题，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可能这些可能的事情就是我们刷小视频，这是非常可能的一个原因。你可以诚心的回答，是啊，主，我爱你比这些更深吗？当我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回答，因为我刷小视频。这就是这些事情，这些事情侵蚀了我们对主的爱，是我们没办法完全的爱主。所以你们可以想想，这个问题对彼得多么的尖锐，多么的刺激，要让他深深的反省自己的灵魂啊！这是一个灵魂的拷问呢。就像妈妈问孩子：“孩子啊，儿啊，你真的爱我吗？”不能作假，盯他眼睛看，你真的爱我吗？这是非常挑战的一个问题。虽然经文很快给出答案，但我不知道彼得用了多长时间来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我相信彼得不会随随便便、很轻口的回答。接下来第二个，你爱我吗？除了世上的这些事情能够阻拦彼得去爱主，包括恐惧，对不对？那些指责他的人啊，你就是他的门徒，你是他的门徒，那是那些事情。除了那些以外，第二个，你爱我吗？对于这个反省的问题，我看到的是反省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自己生命中的那些所爱、所保留的、所计划的，包括教会事工也一样，做牧师的、做带领的，我们都有自己计划、自己的想法，对吧？这也包括在内，是我们个人所爱的、个人所有的、个人所计划的、个人所荣耀夸口的，你爱我吗？这也是很难回答的。这是我们在日本的时候，当我们面对这些挑战的时候，对方他们不能放下的事情，因为这与他们个人的生命、与他们的权利、与他们的处境、与他们的地位是有直接关系的。放不下就不能爱，因为那些东西把人捆住了。这是第二个，是我们内心的，我们自己为自己保留的。我不知道大家会感觉怎么样，有的时候我们或者自责我们失败，实际上跟任何人没有关系，是我们自己过不了这个坎。如果自己过不了这个坎，你还能全力的去爱耶稣吗？去爱他吗？还可以说我爱你吗？这不可能的。包括我们的自责自怜都在内。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精神有问题或者忧郁症，是我们太爱自己了，我们的想法绝对达不到的时候我们就忧郁了，不是因为别人欺负我们，是我们自己的目标没有达到，我们才会忧郁，我们太自爱自怜了。第三个，你爱我吗？是彼得被挑战，耶稣在挑战彼得，在其他事物、人物以外，在你自己以外， 我是不是中心？我是不是你唯一的中心？你爱我吗？刨去外面的事情，刨去你自己的事情，我是不是中心？这是第三个灵魂的拷问，也是生命的重新定位，重新的定位。我不知道彼得花了多长时间回答这三个问题，其实可能蛮尴尬的。你想，耶稣知道所有的啊，人心的动机啊、想法，他都知道。彼得绝对没有办法不真实的回答，所以他每一个字、每一个想法都要非常真实的回答，这是非常挑战的。我也这个时候去想，我如何回答这三个问题？我为自己有保留吗？我能够在耶稣以外，就是专定住耶稣来爱他吗？感谢主，彼得的三次回答都是肯定的。主，你知道，他都加上了，你知道我爱你，你知道我爱你，你知道我爱你，说明彼得的想法完全是赤裸敞开的，完全是透明的，因为他知道主知道一切。我相信彼得的回答是真实的，他真的爱主，这不是他仅仅嘴上讲，他心里真的爱。所以在这三个肯定的回答中，彼得重新定位了他自我认知，看到没有？重新定位了他的自我认知，在耶稣以外我不能有爱，在我个人所保留的之中我不能保留爱，我的爱要专仰望在耶稣身上，这样我才不会过高的看自己，我也不会过低的看自己，我是在一个与主的关系当中来看自己，这是自我的定位。在自我认知的定位以后，才是新的信任跟使命，先爱主后牧养，先领受主爱，再活出给予主爱，这就是爱的定位，全新的信任。所以下面就是崭新的使命啊，就是崭新的使命。你喂养我的小羊，你牧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这是崭新的使命，崭新的信任。彼得因为三次否认耶稣，已经失去了在主面前的信任，也失去了其他门徒眼里的信任，他已经不可能成为教会的领袖，耶稣之前的应许啊，已经无效了，他自己否认了，这怎么办呢？所以只有靠恩典再次赋予他的使命，再次赋予他崭新的责任，只有在一个自我认知重新定位以后，才可以给予崭新的信任跟使命。当彼得这样给予信任的时候，彼得知道自己真的被接纳了，自己的过犯真的被原谅了，赦免了，其他门徒也看到主这样恢复彼得，他们也服了，他们也被感动。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做家长的，我们做带领的啊，当比如说我们的子女有过犯的时候，我们除了给予爱，与爱挑战他们，剩下的就要给予他们崭新的责任，要信任他们。如果他们越犯错你越不信任，越犯错你越抓住他们，这样是没有解决的，他们会无尽的陷在软弱当中。唯一可以扶持他们的，以爱来挑战他们，你知道爸爸妈妈爱你们，第二我们给你责任，让他们在新的责任当中能够活出不同的生命来。那么你们会想啊，这里有一个很大的挑战，如果讲彼得的这个定位啊，他自我的定位，定位在他对主的爱啊，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的话，这种爱可靠吗？这种爱能够成为他人生他生命真正的定位吗？你们觉得会吗？可靠吗？不可靠。不可靠怎么办？我们来看最后一段经文，主真是非常的超越，非常的有智慧，他最后把彼得这个爱呢定居于他自己身上，给他一个爱的呼召。在这里啊，我来读一下， 约翰福音第21:18-19，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大家看到什么？彼得对耶稣的爱，耶稣如何再反过来给他定位，看到什么？跟随主的十字架。这里讲彼得以后要怎样死，要束起手来，就是把他捆起来带到他不愿意的地方去，就是去钉十字架。怎样死？去荣耀神，然后就呼召你跟从我吧。因为耶稣自己是钉十字架的，这时候他以一个十字架的呼召来呼召彼得，如果你爱我，你跟从我，你的爱就定居于我十字架上的爱。所以彼得对耶稣的爱永远不是出自自己一厢情愿一时感动的爱，乃是被主所呼召牵引一直在前的十字架的爱。教会历史讲，在公元67年，尼禄皇帝迫害罗马基督徒的时候，彼得就被抓，因为他是教会领袖，就被钉十字架。但是彼得自己要求倒钉十字架，因为他认为不配像自己的主一样正钉十字架，就要求倒钉十字架。所以主在彼得生命中的预言，彼得这次相信了，而且活出来了，而且这种爱被定位了，不是冲动的，不是他个人的一厢情愿，而是主自己的十字架。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那神的爱就彰显在他爱子的十字架上。而且根据教会历史，彼得的太太也殉道被杀了，而且在彼得之前，彼得在他太太被杀之前这样讲，纪念主， Remember the Lord， 感人吧？我觉得还是蛮感动的。彼得从那个以后被坚固，一直到他被钉十字架，他的信仰非常的坚固，因有主的十字架，主的爱在前面引领他，他完全被扶持，被坚固。好，我们总结今天的信息，一共有5点。我们讲到彼得的信心软弱，不信旧约预言，不信主的话语。有一个属灵原则，神的话语乃我们信心根基，忽略神的话语，信心一定软弱。所以我们需要查经读经，我们参加辅导门查。有一个问题，基督徒会不信圣经吗？为什么？有什么表现？第二，自我认知软弱，自我认为不会犯罪，自我认为比他人好，比他人强，而且一错再错。有个属灵的原则，错误的自我认知永远违背圣经原则，同意吗？错误的自我认知永远违背圣经原则。换句话说，圣经规范我们正确的自我认知，只有圣经可以规范正确的自我认知。有一个问题，你固执吗？常常一错再错吗？请父母问问你们自己的子女好吗？你觉得妈妈爸爸是不是老犯错的人？是不是不太听你们的话？第三，伤害，被伤害与自责的软弱。这里呢，我们所有这些结果，伤害，被伤害等等呢，都出自错误的自我认知。彼得三次不认主，然后就自责。这里有个属灵的原则，失败往往带来自我认知的改变。不要害怕失败，不要觉得失败没有益处。当鸡叫的时候，彼得就认错了，知道自己错了。有的时候我们要借着失败来重新定位自我认知。有一个问题，你如今在哪些伤害中不能自拔呢？有多久？ 第四，这是如何恢复啊？恢复我们的软弱，以爱全新认知的定位，我们要以爱来全新的定位认知。有三爱的自我定位啊，我爱世界更多吗？我爱自己比爱主更多吗？还是我单单爱主自己？这是三个灵魂拷问的问题，我挑战大家每一个人都会去问一下，关起门来问一下。有一个属灵原则，爱耶稣乃人生唯一自我定位的方式。问题：通过耶稣对彼得的三个灵魂拷问，请你自我定位，或者通过你的孩子帮你定位一下。最后，以信任化解伤害自责。只有信任以后，才可以领受新的责任，主就让他去牧养。其实，在教会当中，所有服事的都是牧养的人，不光是牧师啊，所有服事人的，包括今天做饭的、今天服事的，都在牧养人。第二，主爱在十架，我爱主十架，我们的爱是被十架所吸引，被十架所规范的，以十架为方向的属灵原则，爱加信任胜软弱。阿们，爱加信任胜软弱。问题：你如今缺乏爱还是缺乏信任？你打算如何恢复爱与信任？有两个特别的应用，第一个就是对我们的子女。我们现在做6A培训，有许多家长都参加，也有许多挑战，我都看到听到。我觉得孩子在不同年龄段有很多的需要，有很多的挑战甚至问题。我希望所有做父母的把握两点，一点就是以爱为牵引，以爱为导向；第二，以信任，爱与信任，放手让他们做一些你以前不敢让他们做的事情，这是信任。你不能为他们一直承包一切，认为那是爱。十字架的爱是有代价的，要付出的。第二，在我们夫妻关系或者教会弟兄姐妹关系当中，我特别挑战大家，如果我们还活在伤害或者被伤害或者自责当中，我们可以学习以爱来打通关系。第二，恢复信任，请吃个饭，共同做一些活动，或者通个话。无论如何，我们需要以爱建立崭新的信任，以爱建立崭新的信任。我们今年的施工主题是重聚，对吧？重聚，在我们的团契或者教会当中，我相信还有许多的人因各种原因没有办法重聚，因为受到伤害。那请你为这些人祷告，请你主动的伸出手去。有一些可能是你伤害了他们，有一些是他们伤害了你，对吧？我觉得很多时候这个答案钥匙在我们的手中。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为今天的信息、今天的话语献上感谢，感谢您借着您爱子生命来重新恢复我们、建造我们、向我们说话。我们也愿意在这个时候立志来回应，来面对我们个人集体的软弱、缺乏、我们的不足。我们也知道福音就是要帮助我们战胜、超越我们个人集体的挑战。求你特别祝福我们仁爱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的夫妻关系、家庭关系、子女关系，还有弟兄姐妹的关系，让我们借着这些宝贵的话语、主耶稣所说过的这些话、所行的事迹、所彰显的恩典，能够在我们的个人集体生命中得到突破。愿仁爱教会今年是重聚、突破、成长、更新的一年。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